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主内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咱们今天啊，又继续的说小华的故事，不过我们是透过生命记第32章来看小华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关于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怎么样的。特别的祈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段聆听故事的时间，能够有一颗开放谦卑和受教的心，无论大人和孩子，我们都能够沉浸在主的爱中去思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好，我们一起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爱如诗如画。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只能唱诗来赞美您。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下面短短的一段时光，我们能够完全的专注在您的恩典之上，好叫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小华他到了姑姑家生活以后啊，常常因为姑姑姑父要加班，晚上呢，由于他害怕孤单一个人，就躲在蚊帐里面睡着，以后呢，自己就成了蚊子们的美餐了。姑姑姑父下班回来，看到小华满身都被蚊子叮的小红包，非常的心疼。可是现实的情况呢，却让他们非常的无奈。尤其是小华常常会问说，姑姑，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吗？妈妈什么时候能来接我呀？姑姑总是很温柔地说，哎，快了快了，你只要乖乖的，妈妈一定会来接你的。所以呢，小华白天就非常努力地做一个乖孩子，每天晚上他独自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呢，就想起妈妈从前每天晚上给他唱的一首诗歌。妈妈曾经告诉他说，每一次啊，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可以唱这首歌，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整个世界整个房间都会被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你就不用害怕了。这首歌是这么唱的，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要为前面道路去作难，主内有真平安。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无论恐惧害怕你都不孤单，主内有真平安。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阻拦，
三岁多的小华呢，居然就把这首歌背下来了。他每天晚上不断不断地唱这首诗歌，一直到把自己唱累，然后呢，就睡着了。他发现每一次当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整个周围的环境都会安静下来，所有的小动物好像都变得非常非常有爱。他觉得房间里的小老鼠、屋梁上的小蜘蛛，甚至是房角窸窸窣窣的小蚂蚁，都会爬出来静静地听他歌唱。于是呢，他就干脆为这些小动物伙伴们开了一个学校。每天晚上啊，天一黑就准时开学，他就对着所有的这些小动物给他们上课，教他们关于神的恩典、主耶稣的美好，然后呢，还经常给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告诉他们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妈妈和爸爸，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哥哥，还有一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妹妹。每一次当他跟这些小动物们分享的时候，他心里面感觉自己幸福满满的。每一天，小华就是这样在自己幸福的歌声中慢慢地入睡的。你知道吗？诗歌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美好的礼物，因为音乐的顶级表现就是敬拜赞美。其实人生各个层面的极致表达也都是敬拜赞美，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敬拜赞美。就在每一次我们歌唱颂扬上帝的慈爱和救赎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从我们自己的悲哀世界中被提升，与神同在，看得到他永恒不变的应许，也能够更深地体会他的同在和恩典。小华的恐惧可以因为唱诗赞美而消失，因为他不再专注在环境的可怕和自己的孤独上面。其实正儿小时候对付自己恐惧的办法就是唱诗和赞美神，每一次都非常管用，神也一次一次从惧怕当中拯救安慰我。今天的经文呢，其实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哦，里面描述了神对他子民的爱，也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需要确实相信的。父母有可能会离开我们，无法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但神的慈爱却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您的爱大过我所能想象和测度的，因为您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求主帮助我天天歌颂您的圣名，传扬您的救恩。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了，下面您全家人就可以一起来诵读《生命记》的32章了，因为这是一章非常美的诗歌题材，我们一起来朗读吧。还有呢，您从中能够看到神对百姓什么样的情感和期待呢？但愿今天透过诵读《生命记》的32章，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敬拜和赞美当中，知道神向我们彰显的爱是何等的深广，超过我们父母亲，超过世上任何人。所以即便有一天我们感受到孤单恐惧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向上仰望，仍然选择赞美他，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绝对不会缺乏他的同在和神迹。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真平安。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 Anthony 罗牧师。
我们这几天呢都会走进到罗牧师他的一个经历过死因幽谷，也正在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去分享。同时呢，我们也会借着他的生命的激励，可以看到上帝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继续请罗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见证。我有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神给我们有恒久忍耐的一个陪伴。哪怕我们自己呢很无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误以为这些东西我可以 handle， 就像你说的这个 happy pill， 药到病除，那我没问题了，我继续靠着我自己继续往前走。你有没有意识到说，其实在真正治愈你的抑郁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神重新塑造你品格。
这个抑郁症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无论是这个真的生命他保守我没有死掉，我经常说是第二次的重生，也是第二次的把我的命捡回来。我从自杀的念头里面，我没有 commit suicide， 但是如果我没有好好的去面对的时候，我不敢想象下去。还有另外的是，原来神也把我整个生命重新的更新过来。因为我在忧郁症里面，过去我可以夸口的都不能了，我不能讲道，我不能在教会做什么，我的恩赐我的能力全都没有。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跟上帝说，我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能讲道，我见到人我怕，我有 panic attack， 我不能回教会，我怎么样传的你的福音呢？我怎么样讲你的真理呢？我呼召是做一个 minister of the gospel and minister of the word， 我是神话语的知识跟福音的知识我都不能做了，上帝我没有用了。我就睡在床上，当时我这个 conscious 已经回来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自杀，我不为自杀，不为自杀，但是有在这个情况里面，我就跟上帝说，你拿走我的命吧。两个情况，你拿走我的命，或者是你立刻回来。两个情况我也不需要面对现在这个情况。但是我就跟上帝，你拿走我的命了，我没有用了。我睡在床上，我连走下床走出我的房间的力我也没有，我也不能，我还有什么用呢？这个也是这个转折点。当时我还在病当中，还在宿舍，在房间里面，我就跟上帝说这段话，他就告诉我，他用一个很奇妙的回答，我叫他拿我的命，你拿就拿，不拿就不拿。但是他用另外的一个话问给跟我说，他说你还不明白。我说不明白什么？他说你为我爱你，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东西吗？你以为你可以用你的侍奉去换我对你的爱吗？上帝对我说，其实我讲到很多次，但是他重新的告诉我，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当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为你死，我就是这样爱你。在你母腹里面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你是我所造的，是我用爱所母造的，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所以我爱你。我开始明白，原来我的一生，在过去，大儿子的身份 ，perfectionist 的身份，牧师的身份，我不断的做，不断的做，就好像那个大儿子一般，圣经里面的那个大儿子。 如果留意哪一段经文里面的时候，他儿子最后跟他的爸爸说的话是说，用英语说的 I'm slaving for you all this year。 我很清楚当时我就很感受到这个情况，我是一个大儿子，我心里面的原来我就是看的，我 I'm slaving for you all this year， 你给我什么，我靠的就是我做一个 slave 去换爸爸对我的一些的回应，但是我没有进入爸爸的爱里面，我没有进入他的家里面，就是这个 bitterness 我不敢说出来，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大儿子的 bitterness 在他里面。所以这一个对我来说，其实今天从那个时间开始，我重新看我的侍奉，看我的人生，特别是现在，因为我感受过 panic attack不能忽视的那个情况，今天我每一天张开我的眼睛，我能够忽视，我能够侍奉上帝，我就觉得多一天的恩典。过去我为很多的这大的计划，我说上帝感谢你，你给我就这些思想，我有这大的计划，好好好。但是现在我有一天我就觉得啊，感谢神你让我可以侍奉你。因为很多时候过去教会的弟兄姐妹见到我啊，他们都说哇，你完全不同。我都跟他们说，对啊，我年轻多吗，因为我现在做运动啊我没有打死哪个情况啊。他们说不是啊，你开心很多。他们听我的讲道，他说你放很多，他们用的一个词真的是我的感觉，就是 you liberated、嗯、我真的在主
释放，
有这个的释放，有自由、啊、我可以很自由，我不需要怕这怕那，我不需要怕做的不好，甚至乎现在我唯看的就是如果真的做的不好没关系啊，我做的最好。之后我的最好不是要人的称赞，我的最好就是我把我有的都交上了，上帝你拿去，你祝福。还有我想的就是我是谁，我凭什么去夸口，我可以用我说的说话，我所做的东西去成就上帝这些伟大的工作了，全都是他加上他的祝福，是他让我能够跟他同工，而不是我为你做的多大的事。我们神的仆人很多时候说我为上帝做了多大的事情，我为上帝摆上多少，我为上帝摆上，但是我没有东西可以夸口，都是他的恩典。
Amen。
我在听您分享的时候，我深刻的体会到为什么圣经里面要提醒我们说，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忙着做工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说，其实只有福音彻底的 touch 到我们里面，翻转我们，让我们活在福音的一个现实当中，我们才有可能有喜乐，有丰盛和释放。否则的话呢，我们永远不能摆脱那种故宫的奴隶的那种心态，而不是进入到儿子的这种心态里面去。虽然大儿子已经有了大儿子的这个身份了，在家里天天享受与父同在那种喜乐，但是他却是奴隶的这种心态，他觉得他是故宫，所以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而他没有办法建立与他父亲那种亲密的关系，因为他对自我的认知不彻底。那我在安瑟尼牧师的生命里面，我想你的整个生命的造就神也使用了，在你过往的那个大儿子的那种严谨，无论是对他的爱，对他的追求，包括对侍奉的忠心，他也使用了。我相信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仍然使用了，但是他不足够，因为神更爱你，看重你，胜过你对教会的牧养，你对他人的栽培，你对世人的祝福，神要他自己成为你的祝福。
嗯，他
看到你说给你吃药了你都不停下来到这种地步我想这个是有多么的嵌在你的 DNA 里面，就是你
不能停止，一直要嘟嘟嘟嘟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必须要彻底的完全的放下来，以至于你可以在他面前说就让我死吧，这个我想是你的人生的最最低谷，就死因的幽谷了。
对，真的是最低谷，但是也是一个恩典的一个黑夜，
死里复活的一个 moment。
对 对，
突然之间福音打通了你了，就是你还不明白吧。因为我自己的生命成长的好几次的突破也都是在我最最黑暗
最痛
最最软弱，然后也是对我自己彻底绝望的时候，就是 all of sudden、我记得以前我们 region 我们常讲到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 total bankruptcy， 就是我们的完全的破产、但我们没有意识到，神其实早就是在我们那一个最黑暗的光景当中，他是为我们在那个光景当中死的。我们没接受，我们不接受我们的那个状态，就是除非我们自己要站在那个地步，然后向他去仰脸去呼求的时候，哇，他就得着了。非常的感恩，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在未来的这几期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请罗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神是怎么样带领他在抑郁症的这一个挫折和挑战当中去经历他够用的恩典的。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分享。我是林真儿，
我是罗牧师 Anthony，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拜拜。
风雨来临的时候，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茫茫十字路口长悠悠，你也望不到头。你的恩典刚好够，你的话语就像那日头，爱你的人不会伤心泪流，有了你什么都会有。你的爱一直到永久，期待在左右，最艰难的时候你不放手，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你的爱一直到永久，在你的里面没有愁，任凭这世界把心伤透，你始终如一把我接受。在做